刚刚读经的是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第18节。那我也可以说，人人都寻求平安的，是不是？不然你不会工作那么繁忙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有了钱，有了房子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糊口，糊口的话，那你就怎么样？就有平安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那样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不一定是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追求这个平安，不是外面的平安，是里面的平安。但是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追求这个平安呢、啊，这个就是那个安息的时候，是个平静安稳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啊。当你啊，不管你在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有这个经历，你能够平静安稳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生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好像是越是追求这个内心的平安，就好像怎么越是追求不到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，原因很多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硅谷，我们都知道原因很多的。第一就是人生的苦难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我们每天大大小小的决定，我们都要去做决定的。问题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前面的眼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的做决定我们也不知道做的对不对。那还有呢，怎么样？这个是在这里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生活的繁忙。生活繁忙的时候呢，我们怎么样，就没有办法去思想，没有办法去反思神在我们身上跟我们讲些什么东西，我们就只能怎么样，这个自然的反应，条件反应，就好像白老鼠在这老鼠笼一样的，然后呢，这以致的怎么样，心里是不安的，不安到一个程度啊，心里面是没底的。那我们用中国的这个俗语，就是没底，什么意思？就掉下去的话，就掉得很低下去的，就没有底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怎么样子去追求这个平安呢、啊？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跟大家分享的。那第十五节，30章的15节啊，你们都没有带圣经啊，看看可不可以打那个圣经，把它再打出来。他就说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。那你光是看这个的话，称呼耶和华有三个很怎么样不同的名字，但是讲同样一个耶和华神，就是主，就是耶和华，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就很特别，对以色列的这个子民讲的，曾如此说。所以呢，从这个的话，这句话我们看到下面要讲的是非常的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听他怎么说呢？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啊这句话。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平行的同义句啊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们常常都会背这个圣经，但是呢不一定知道在什么光景下面它是讲到这个神耶和华神讲得救。那当然了，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这个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过日子是不是天天都被神救我们了、啊、这个是我们的问题。那如果不是救我们的话，得救的相反的是什么？就是不得救，对不对？那不得救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过日子的现实啊，是有不满的地方的，是不满的地方，甚至乎啊，你掉在这痛苦的患难里面，那个时候我就问大家，你有没有安息啊？那这个人生的痛苦患难，对不对？我们都经历到的，对不对？职业、健康等等，儿女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欠缺的啊。那在这里的话，讲到当时的背景是讲什么？当时的背景是因为是讲到的以赛亚这个先知，他是南国的先知。然后呢，当时呢是讲到北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国，就是叫亚述国。那个亚述王的话是很厉害， 他那个时候就攻打北国。那攻打北国的话，那个北国那个时候有个王叫做何西押，何西押没办法，对吧？被那个，所以呢，他就来服侍这个亚述王。那您当时的服侍怎么样？就是做他的奴隶嘛。那奴隶怎么样？就进贡，对不对？所有的那个财富，蛮像今天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很多的一些那个附属国，你就要进贡。哎，但是呢，后来何西押的他就想说，那不行啊，他就怎么样？那个反这个亚述王，他怎么反呢？他就差派人去怎么样？去南边的埃及王跟他们的联盟。哎，他很聪明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埃及那个时候他的军队是很强盛，可以打得过这个亚述王的。所以呢，亚述王呢就恼羞成怒了，对不对？他就下来攻北国的首都，那就是撒玛利亚。那攻的那个样子的话，那就怎么样？就后来北国就亡国了。那历史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从一般人来看是这样看，那神怎么看这个事情啊？对不对？那很清楚的记载是在《列王记下》第十七章的第七节啊。那你们没有圣经，但是请你记住这一份圣经啊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了那领他们出埃及地、脱离埃及王的法老守的耶和华他们的神，然后怎么样去敬拜别神去了，是这个样子。是讲到这个何西押带领这些人是这样子，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属神的子民，但是呢他们就不去信靠耶和华神，去信靠自己的聪明啊，他觉得很聪明，就以为这样子的就可以自救啊。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，还是看三十章的第一节第二节，他就讲到啊，耶和华就说了，他说祸灾这怎么样悖逆的儿女啊，好重的话，你看没有，他们同谋却不有于我，结盟却不有于我的灵，以致怎么样罪上加罪，就讲到他不需求。所以呢他就第二节他说起身下到埃及去，并没有求我，他自己就先下去就求怎么样埃及王，他并没有求我，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，这是何西押的原意，并投在那个埃及的荫下，是在这个的历史背景下面。然后呢神就说，你是不相信我耶和华神，因为你没有先来求我，你就已经跟埃及去联盟去了，这个叫做信靠自己的聪明啊。那你要想想看，我们常常就讲到说靠自己的聪明是免不了的啊。我替我们都是软弱的一群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是去靠自己啊？你要想想看啊，当我们面对生活的痛苦的时候，朝思夜想的东西是想什么？就是我的痛苦啊，是不是？就是我的困境。那你的整个专注呢，就想这些事情了。所以脑子啊是不停的转的，不停的转的。如果你没有职业，你是不是要找职业？你就转了，怎么去找职业？所以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是会出来的。那各样负面的情绪是什么？你甚至负面仇恨，有内疚，有痛苦，有自怜，就是指别人也指自己，然后呢就出不来了。那你问问大家，你有没有平安的？在那个时候是没有平安的，不只是没有平安，你还是心里面还是就想一万个神啊，为什么这个发生在我的身上？我不知道你们会问这个问题没有，常常问为什么。这个问题呢，造成我们的脑子呢一直转就不停，停不下来的结果是什么？睡不着觉啊，就失眠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呢，有一些真是这个睡眠不好的啊。那我感谢主，对不对？那我是很能够睡的，对不对？又能吃又能睡，身体又好。但是不是每个人是真能够这样子的，不 不是每个人能够这样子。甚至乎如果你失眠久啊，你就有忧郁症，有忧郁症，那就是一直往走下坡路。这就是我们是信主的人，是基督徒，但是呢这个是肯定的。但是呢我们也常常怎么样跟神去祷告，那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我说神啊，求你来改变这个环境，没有工作求你给我一个工作，哦，没有那个健康的求你给我健康，婚姻关系不好求你真是恢复我的婚姻关系，就是这些上面去求。很奇怪的，如果神回应环境改变，感谢神，我真是感谢神，但是往往啊好像神没有听见我们的祷告啊，好像打空气一样的。那你也想想看，你在这种光景下面，你还在痛苦里面，你会怎么办？那你就说，如果神不帮我忙，我就只好来解决我痛苦的问题了，解决我怎么样环境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靠我自己，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去解决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你的经历是什么？当你去靠自己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的时候，因为不得救，所以你想自救，是不是？你的经历是什么？是没有安息的，没有安息。可能那个环境会改变一下下，但是你是没有安息的，你是没有安息的。那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那归回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转回，对不对？是个 return， 是从不信靠神转回到信靠神。在乎什么意思？在乎呢，就是在于，在于就是说你必须要这样子，在这个条件下面，啊，意思是说是这个先决的条件。所以呢，你回转的先决条件就是归回安息，得救归回安息。靠自己是没有安息，所以呢，其实这里讲到告诉我们，愿意放下我自己的主权，把痛苦、苦难、困境交给神，就从神那里就得到那个安息，这就是归回安息。那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苦难里面被拯救出来。眼前的困境可能怎么样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苦难最少减少一些，甚至乎可以真是没有的。这就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那我就讲到我自己一个例子，我想自救但是没有安息。我这个例子是这样子，那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常常往中国跑啊，是做门徒训练。那我就记得几年前啊，有一次啊，那平常的我们这个团队差不多这个好几个人呢，七八个人呢，什么甚至是十个人，这个团队很大的，因为人很多嘛啊，就是这个来到营会的，所以我们能够分工合作啊，就是能够那个重担没有那么重。但是呢，那一年呢、啊、就很奇怪，只有丁敏跟我去，这去这个做这个门徒培训。那我们蛮早的就知道了，那我们知道就三天半的这种营会啊，要讲最少14讲，然后大部分的都落在我的肩膀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丁敏他没有办法负荷太多的，对不对？他也拒绝，因为你是当家的，啊，他是很好，所以呢，都落在我的身上。那不只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你那个营会里面还有什么小组讨论，对不对？大家有一些那个经历过，那还要带小组讨论，还不止这样子啊。晚上还有怎么样？还有那个个人的陪谈。那你要想想看，我那个时候我就很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会来的，所以呢，我也那个就是尽量怎么样，一个月前我就准备做准备的工作。那我讲一个月前呢、啊，对我来讲啊是很久很久，因为我的个性呢就是等了，最后对吧一两天我才去做这些事情，所以呢一个月前我就做准备了。因为什么？我要讲差不多10课，对不对？ 然后呢，还有呢，那个时候我对神的话语也没有那么熟悉，几年前，所以要花很多功夫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在摸索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那好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那就上路了。上路的时候，哇，一看到这个营会，人之多啊！通常呢，我们的营会差不多100人左右，这次呢，双倍。那我就跟神说：“你们开玩笑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我这个丢人现眼啊，对不对？面子还是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”所以这是压力很大的。那当然也是，就是说为了弟兄姐妹要有学习，所以我就在这种光景下面，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的。那么第一天晚上，这个培灵的信息，我也讲了，也准备了，说讲章的我可以念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但是呢，自己没有感动，没有神的灵跟与我同在。然后呢，我也看到弟兄姐妹的眼神，就是那么回事啊。所以呢，我晚上我就说，哇，我明天，因为明天是整天了，对不对？我就要怎么样，更加的好好的努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好好的就讲清楚。第二天呢，一天完了之后，长话短说。我筋疲力尽，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大家没有感动。那我就看到，我完完全全是依靠我自己的能力。那我过去是非常依靠自己的能力，特别是在我不信主的时候，因为我在江湖里面混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啊，所以呢，我这个个性就出来的时候。但是用在服侍人、服侍神上面一点都用不上。那我就知道了，所以那天晚上就是第二个晚上的等于，我就看到我的问题。我的问题呢，就是不去转回去依靠神，完全是依靠自己。我在这种光景下面，我才愿意来转回。那转回了，我就第三天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也是全天了。我真是整个这个还是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，别人可能也这边表面上看不出来的，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心里面的这个神的灵与我同在，很真实的。那我就释放神的信息。然后呢，有时候的也不是按照这个讲章来讲的。然后呢，我就看到，真是给我一天下来啊，虽然有点疲惫，但是跟前一天比的话，我是非常怎么样有能力的，非常有能力的。我就感觉到哇，不只是有能力，我就有这个平静安稳。所以呢，安息跟平静安稳，我们是要去经历的。所以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，那人呢是不愿意真正的去倚靠神，像我一样，啊，但是呢，当我遇到这个问题不能自救的时候，我就没法了，我就怎么样，就去归向、归回这个安息。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。这些例子很多很多，就是因为我老是靠我自己，特别是我退休以后，这十多年的这个服侍神、服侍人的时候，我的碰的钉子实在是太多，因为神就借着这些平台光景，使我慢慢把我自己依靠我自己的东西慢慢就拿走，好叫我能够依靠他。那下面的话，这个也一样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因为我就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一个人呢，去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花很大的力气？你在困难里面，你不要花力气，你平静平时都没有什么事的时候，你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的，特别是在难处的时候，你就花很大的力气。但是呢，我们人的力气是有限的。就像我讲的，如果你花的力气很大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就心力憔悴， 这没办法的，这个是很真实的。我们才发现我们人的力量真是很渺小的，是很渺小的啊，当然是没有平静安稳。但是这里讲的是什么？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怎么得力啊？力不是从我来，力是从神来，但是神看不见，那你怎么办？就要相信这个神，是不是？哎，相信是那个重点。那一相信的时候，就怎么就能够放下自己的主见，不依靠自己，就依靠神。就刚刚我这个那个例子一样，当我一依靠神的时候，神是创造主，他连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都在那里的话，那我就不需要靠我自己能力了。这个信靠信任是这样子，我就能够得力。这也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经历，是不是？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类似的经历的，只是很容易我们就忘记了，很容易我们就忘记了。那我就讲一讲为什么，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在这个中国营会的时候，就能够有这个能力啊。为什么能够好像是这个水上行走一样？因为我已经不看我自己的能力是什么，我就看着这个神。看到这个神的时候，就是不是说你脑子上面想这个神，是把你整个全人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，然后呢讲神要你讲神的话。所以也不是一个道理，也不是我该怎么讲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懂得神话语的多少，我就讲的多少。因为当我们做，尤其是做传道人，或者是做长老牧师的，你自己生命没有到，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，你要讲出那种生命的道是不可能的，人家都看得出来。但是呢，如果你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，因为你的信靠、你的信任跟神，你眼正套啊，你就能够活出神要你活出的那个样子。所以呢，最后那两天呢、啊、就不一样了。神的灵就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动工，而不是在他们的脑子里面动工，那这就是天壤之别。那当弟兄姐妹的那个心里面那个灵在动工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不能饶恕他可以饶恕，他看不开的就可以看得开，不能接纳可以接纳。所以呢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有分享见证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够见证说，这个人我是不能饶恕，我现在可以饶恕。而不只是这样讲，两个是以前是敌人，能够彼此在众人面前拥抱。那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光彩跟荣耀，因为我就能说，原来这个得力了，就是使弟兄姐妹有这个能力，这个完全是神的能力，而不是我的能力，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。所以呢，我就怎么样，不管我做得好做得不好，都是神得荣耀。那你想想看啊，当你不在乎你我们的面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平静安稳？就这么简单，就要经历。但是呢，下面有几个字很奇怪的，因为前面都很好，对不对？说你们怎么静字不吭，这是耶和华神说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刚讲到那个百姓，是不是？百姓是想要得到安息，但是呢，怎么样？他们那个时候被怎么样亚述王来攻的时候，他们是没有安息的。但是从神的角度，神说没问题啊，因为我就是安息，我是觉得赐给你是不是个问题啊？但是呢，你们怎么样？静字不吭。那通常我们听这个字的时候，好像是非常悖逆啊、反叛的。其实我们不是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从我们的经历，因为我们痛苦嘛，是不是？你痛苦的时候怎么样？你会不会想办法靠自己？因为神怎么样？好像是靠不住，是不是？那想办法的时候，靠自己想办法的时候，这就是神说你是静字不吭，静字不吭。所以呢，第二节我就重讲，就是说，他起身那个埃及去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求问我，这是你的问题啊。静止不肯是讲到这个。 那我就问大家，就是说，那我们这个软弱，因为还是要解决我的痛苦、我的困难，我靠自己。神的下面两节圣经是67节，告诉我们，靠自己的结果是什么？然后呢，这16节他就讲，你们却说，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，所以呢，你们必然奔走；又说，我要骑马飞快的牲口。所以呢，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。讲什么？表面上还是听不懂，是不是？那其实呢，是当时讲到是一个战争，是不是？战争的工具是什么？就是马。所以你要马队好的话，你就打赢仗。所以这当时只有陆军，没有海军，也没有空军，是不是？所以当时打仗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这里的骑马奔走是攻别人呢？还是逃亡啊？因为看到我们就追赶你们的，所以他们在逃啊。他们在逃，追的那个人怎么样？也必飞快，就是说追的人呢比你还要快。那你想想看，你想逃不逃得了？这里是讲到的，我们想自救，就是逃不了。那我的自己的经历呢，真实感受到。每一次，在社会上也好，就是在教会服侍也好，一山还有一山高。我以前不知道的，因为我骄傲嘛，我以为我这个山是很高的，但是不知道还有一山高，然后以为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就可以逃命自救，只是还没有遇到那个更厉害、更聪明的人而已。这是我人生的经历，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经历过这个东西的。那所以呢，靠自己的聪明去倚靠别人的话，也是救不了自己，也是救不了自己。第17节呢，讲的更那个，说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，五人吃喝，你们都要都必逃跑，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杆上的大旗。我们自己自以为有很强的军队，一千人的那个这个骑马的军队是很大的，哎，但是问题来了，敌人一句这个吼叫一下的话，全部跑掉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一个这个五人来这个五个人来吼叫的话，全部军队都跑掉。就讲到怎么样，这个。其他的那个敌人是很厉害的，然后呢，他再讲到说，这个旗子是用来什么用的？是打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得看电影，对不对？旗子是来鼓励打仗这些骑马的人，这是他的目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看下来的话，只看到旗子，只看到旗杆，但是呢，剩下来的人怎么样？寥寥无几，这个是不是？战争的残局，这就是怎么样？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残局。那我就问大家了，你有经历过靠自己的残局的经历吗？意思说你有没有经历过？你不管怎么努力，你都觉得自己失败了。更主要的失败，你有没有安息啊？有没有安息啊？但是呢，我们人也很会。讲嘛，就说，哎，神啊，慢一点啊！但是你靠不住啊，因为我要投靠你，我向你祷告，你靠不住啊，所以我才怎么样，就靠我自己来自救。但是神怎么回应啊？第十八节是非常的重要的。然后呢，18节前面呢？在英文的话，就有两个字叫 "therefore"， 就是意思说"所以"，是跟前面连在一起的。那为什么用个"所以"这两个字啊？他说："因为啊，耶和华在前面劝你们，怎么样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劝你们怎么样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但是呢，你们竟自不肯。那如果是我是耶和华的话，对不对？"告诉你要做的，对，你不做， 我就打你两个耳光。但是呢，这里，所以耶和华就怎么样？但是耶和华怎么样？必然等候，必然等候我们。为什么要等候我们啊？下面几个字，对不对？要施恩给你们。耶和华等候我们的目的是要施恩给我们。那犹大的百姓是不肯等神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骑马奔走逃了，还没有去求告这个耶和华神，他就跑了。所以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收到、接受到什么样神给他们的恩典。神给的恩典他们得不着，因为他们早就跑掉了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神说你不等我，但是我等你，因为要你们得到这个恩典。我们要思想这个，耶和华必然等候。你没有想到这个神是何等的爱我们，是需要施恩给我们的。但是呢，神等候，如果我是替神讲话，我说神你要等多久啊？对不对？我们等都有个时间嘛。那神的回答呢，就是说等到你们能够接受我的恩典的时候，因为你现在不能接受的恩典嘛，等到你们能够接受恩典。哇，耶和华神等是在我们怎么样什么时候接受这个恩典。同样的，他就讲到，就是说你们这个耶和华兴起，必然兴起，也是个平行句，对不对？好怜悯你们，赐恩怜悯都是平行的同义句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为什么耶和华神能够这样等我们？他下面这个字就是说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。你就想说，公平的神跟耶和华等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就问大家，你在痛苦里面肯定是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，最少从我们人的角度是不公平的。那不公平的话，你也求神，他不来救你，那你就自救。但是如果你相信你的神啊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公平的神，你在苦难了，你可不可以将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来跟神来哀求？我这个待遇真是不好的，我可以来分享我的，对神，对跟神说，我这个是这个非常心酸的，这个是不公平的，我要向你申冤，因为我相信你是个公平的神，你是可以怎么样我信靠的。在这种光景下面，神就怎么样就施恩给我们，神就怜悯我们。如果你看一看第十九节，就是十八节的下面直接的一节，这他这样说的，他说百姓的就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，你不要哭泣。那哭泣当然是在困境里面，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，所以重点是在我们向耶和华哀求，怎么样施恩给你，施恩给你。所以你的哀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愿意来怎么样投靠耶和华的时候，神永远都听见的。当我们那个时候呢，他听见的时候，你看他讲到听见了，对不对？就必应允你，应允就是施恩给你。所以这个是个神的应许。但是呢，我们人呢，就是我们的情绪是非常激昂的，在我们的困境里面，我们会想到什么？我就最记得这个诗篇第六章的第三节，六篇的第三节，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那英文的话，这就更那个全是 How long, O Lord, how long? 这是我们的心境啊，这是我们的感情，因为我们面对临的这些困难就是这个样子，磨死我们啊，可能是配偶，可能是儿女，可能是我们的老板， 但是这里讲到就是不是我们等神啊，是神在等我们，耶和华必然等候。那就想到这个神怎么等我们这些例子啊，就在新约使徒路加就记载耶稣对法利赛人跟文士讲的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是这样讲的，他有个这个父亲有个小儿子，这小儿子呢就要所有的家产分给他，然后他离家出走。我想这个例子你们大家都知道的。然后他走了多少时候啊，不知道，是不是？因为这个父亲不知道这个儿子走了多久啊。哎，但是呢怎么样，那父亲的角度，他天天在那里望而归。因为我们知道相离甚远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看见了，就动了慈心，就跑去抱着他的景象，连连与他亲嘴。你想想看，这个父亲呢，是不是天天等这个小儿子的回头？那我自己也有亲身的经历，我现在还在经历，我也有个小儿子，一模一样的。他怎么样？以前在南谷，对不对？信主受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是非常爱神。就后来呢，就怎么样？就慢慢的就不去教会，就离开神，远离神。那我们做父亲母亲的，天天为他祷告，天天望而归，归到神的家里。所以这种心情在地上的父亲我是可以体会得到的。等到什么时候啊，在我的小儿子的身上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但是呢在个比喻里面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，等到这个小儿子怎么样醒悟过来。小儿子什么时候醒悟过来？就是他恨不得拿怎么样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连也没有人给他。所以他就是找到这个走到这个人生的低谷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后怎么样？他就转回了，是不是？那父亲呢就施恩给他。那父亲怎么施恩给他？就怜悯他。父亲怎么怜悯他？因为他是自己儿子嘛，所以他就叫仆人对吧，把袍子、戒指、鞋子给他，还有呢把肥牛肚宰了，吃喝快乐。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？所以我们就来问啊，是你在等神把环境改变呢，还是神在等你，好叫神怎么样可以施恩给你？你是那个小儿子吗？这是这句这段话是讲到这个。那我就用一个对比啊，那北国刚才讲到这个河西亚这个王，那南国的话也有一个王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一个亚述王的话，到处都来攻击怎么样犹大的一切坚固的城邑，就将那个城就攻取了。哎，但是呢这个王叫做西西家，南国，他第一件事情呢不是去找埃及王，他第一个呢就去找谁啊，先知以利亚，记载在列王记下的19章的上面。然后呢耶和华就告诉他一些话语，他说你不要惧怕，他说那个亚述王呢一定倒在这个刀下的，就给他个应许啊。然后呢怎么赢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犹大那个时候被那个亚述的强国，但是就是先求告耶和华，但是耶和华的使者的话，这很奇怪的，这节圣经啊是在第19章的这个列王记下19章的35节。当夜呢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，在亚述营中就杀了185000人 那你要想想看，可能吗？从人的角度，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，然后呢下面两节他说一日在他的神自己的庙里面，就是的那个尼斯格庙里面去跪拜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呢怎么样，就用刀就把这个亚述王杀了，就刀死在刀下。原来是神应许的东西怎么样必然成就，因为怎么样，因为南国西西家这个王他是先来求告耶和华神，神就怎么样给他打仗，这个是完全的一个神迹。所以呢下面有几个字，他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凡等候他的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呢？通常我们要等候他的人就等啊等啊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样子的。因为你从这几节圣经看见，这个等的人是相信神是公平的神的，他是愿意转回悔改回头的人，他是怎么样信任神的大能的人。这种的人在这样子的话叫做凡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。那什么叫有福？通常我们人都是在地上都是的这个风平浪静啊，这一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里讲到有福，向下文来讲是讲到那个福是安息，是讲到那个平静安稳的那个福。这是我们世上追求所有的东西最后的目的，就是心里面有安息跟平静安稳。然后呢新约使徒马太也记载了耶稣的讲的这句话，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非常熟悉的28节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要解释呢什么叫做可以到我来，到我这里来的人呢就是怎么样凡等候他的人，然后呢怎么样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安息是神赐恩，安息平静安稳是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怜悯的人。总结，如何追求这个平安？人的能力是很渺小的，我想我们大家就过日子久了也知道，靠自己是终于是会失败的，可能的事情会解决一些，但是还是失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最后是还是没有安息，虽然你解决了问题了，没有平静安稳的，神给的福气怎么样就失去了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但是呢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痛苦向神来哀求诉苦的时候，就是转回了，神就施恩给我们。这是圣经讲的，刚刚这个30章18节讲到。那我们如果收到神给的福气，这个福气呢就是安息，就是平静安稳，这是神的智慧。